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商主天子所问经，今天是第五讲，我们接着往下来。往下来之前呢，因为这个问题的情景要稍微的回顾一下，我把前边的情景稍微的过一下。这个商主天子呢，正在问文殊师利菩萨问题，问了很多问题呢，文殊师利菩萨回答的都非常的究竟，非常这个了义，非常的智慧。所以这个商主天子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你供养过多少佛，你能够达到这样辩才无碍，答得这么好。这个文殊菩萨答的就是说，譬如化人心思灭相，就是你说的那个供养了多少佛，那个实际上是不存在那回事的，实际上是我入众生梦的化身，这个为了度众生的一些假象。譬如化人，就是好像神通变化的人，根本他连心思都没有，他怎么会供养佛呢？还是用这个了义法来回答。说佛法的了义法是什么？其实大乘的了义法也非常简单，就是告诉你面前是梦，一切都是空。你老重复这个思想，老加深这个思想，老加强这个思想，你这个思想的记忆越来越理解的好，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这个理解的就是力量大，这个正见的记忆达到全部记忆的力量的10%，这个梦就被破坏掉，你就证到初地，后边那就好办了。因为证到初地，你照见五蕴皆空，离开梦了，没有梦，没有假象骗你了，你就看到世界所有的真相。什么呢？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得很清楚，哎，包括佛菩萨的心，你就跟着佛菩萨，看着他心里的这个佛法来学习佛法。当然那个时候都是限量，不用语言了，看着众生心里的梦来化身如梦度众生，这就是下化众生，上求佛道，继续修行实地，最后就能成佛。整个佛法其实也很简单，但是呢，这个梦里的凡夫呢很难认识到，因为他做梦时间长了，他就认为这个梦是真的，不可能是梦。所以呢，这个佛菩萨就用各种问题，各种方法，各种法会来给我们讲这个道理，打比方，做比喻，是这个反复的各个角度的说服吧，让我们知道面前确实是梦，你确实可以从这个梦中醒来，你确实可以解脱。道理很简单，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个众生就是学的不好吧，所以就很难理解，所以佛菩萨给我们就是一场法会一场法会的重复这个道理。现在呢，这个商主天子跟这个文殊菩萨呢，也是在佛面前给我们表演这个，就是讲这一句话。你看，他本来是问一句，这是商主天子呢，是装作这个不明白的众生，用这个凡夫的梦中凡夫的思维来问他问题，说这个你问题回答这么好啊，这么有智慧，你得供养了多少佛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智慧啊？哎，文殊就给他回答，就是说你这个思维啊还是错误的邪见。因为什么呢？你认为梦中有佛，梦中有我，我可以供养佛，这样的思维呢就是加强梦的。哎，这样的思维它加强梦以后，你肯定是还是做梦，但是呢你做梦呢可能会做好梦，就是做能遇见佛的梦，你会发大财，你会这个地位很高，什么？因为你供养佛嘛，福报大，它不能让你解脱。这是核心的大乘义理。所以呢，每一句文殊菩萨，大智文殊菩萨，他表现的就是最高的智慧，总是告诉我们这句话，就是你知道面前是梦，知道面前是空，这才叫真有智慧，你才能够成佛，才能从梦中醒来。所以我们掌握住这个规律，我们就能看懂这个叫深经，大乘深经，或者叫了义经，他说的什么意思。当然这个广知道面前是梦， 这一点呢你还不会看懂，因为有时候呢他会这个说真相，有这个尤其是唯识经典里头他会说真有什么，哎，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我们的心识是真实存在的，他会说到真相，所以呢必须要学好唯识你才能够看懂全部佛经。如果你不知道世界真相是什么，光知道这是梦，你是不会相信的，而且你是不会很好的理解说为什么面前是梦，这个梦怎么出来的，梦就是整个这个对佛法的理解你不可能理解的好的。哎，所以我们前边呢给大家说过，佛跟他的接班人弥勒菩萨，在佛在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里头都告诉我们说，三自性是读懂一切佛经秘密语言的钥匙。哎，这个三自性呢，我们这个就用刚才的这个梦喻也可以把三自性表现出来，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佛告诉我们面前是梦，这个呢这是凡夫不知道是梦，把梦中法当真，这叫假象，这叫假法，但是凡夫不知道是这个假象假法，梦中的法是不存在的。这个呢因为我现在不愿意说这个三自性的那个专用名词，我们就用梦喻来说，就是直到梦中是真实的，这是邪见，只要你认为梦里头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凡夫的邪见，就叫凡夫见。佛呢告诉我们正见是什么呢，就是说面前是梦，这梦中的一切法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这是正见。如果你接受这个正见，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能够从梦中醒来，你就会见到世界的真相。世界真相是什么呢，就是三界唯有心，每个众生唯有的本体就是你的心识，哎，无始以来你所有梦留下的记忆组成你的心，你这个心呢正在做梦，梦里都没有，做能做梦的心是有的，这是世界的真相。所以呢三自性呢就是一个是假象，一个是真相。假象是什么，就是梦里的一切法都是假象，真相是什么，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唯识无境，这就是三自性。哎，一个假象一个真相，中间还有一个佛告诉你说你这是梦，梦中的法都是空，这个真理，这么三项，假象真相，哎，告诉你这个这是梦这是假象的真理，这么三性，你掌握住这三性就能读懂一切佛经，就是所有的佛经不管多深不管这个多难读，它都是在说这三种东西，哎，或者是告诉你说这是假象，或者告诉你世界的真相是唯有心，哎，就是实际上三自性就是这两句话。我们这个往下读啊，你必须用这个三自性才能够读懂这些经。我们来做试验啊，我现在还继续说这个前边的我们讲过的这个情景啊，就是商主天子问文殊说，你供养了多少佛你才有得到这样的智慧呢？文殊说，譬如化人心思灭相，我没供养佛，没有我，梦中也没有佛，我也没有供养，哎，你说的那个供养实际上是我变化的一个假象，哎，实际上它没有心没有思没有，那就是一个假象一个影像，哎，是我的真心入众生梦显示的一个假象，实际上是没有那个人的。然后呢他又问他说，你于几时行禅那波罗蜜，就是说你做过多少布施啊，这就是开始问他怎么修行六度，哎，第一度是布施度了，就问说，文殊菩萨，你修了多长时间的布施啊？文殊的回答还是这样说，天子，若为如来之所变化，就是说就跟佛菩萨的化身一样，我没布施过，哎，我是化身入梦度众生，实际上没那回事，度多少众生也是无众生可度，也没有我，也没有可度的能度的这个这件事儿，哎，梦中法都是空，所以核心一直是 抓住，就告诉我们这是梦，这是空，这是真理，这是正见，一直在讲这个正见。所以你要是懂了三自性啊，你看这些经其实是很简单很明确的。哎，他如果他问他说你这个布施了多少劫呀、啊、哎，他如果告诉他说我给他说一个劫数，那文殊也成凡夫了，文殊也成邪见了，文殊也没智慧了，是不是啊？因为什么？因为他连这是梦都不知道，他连这个梦中法是空的都不知道，是不是啊？然后这个商主天子呢就装作不明白，说我问你修了多长时间的布施，你怎么这么回答我呀？然后他就说彼无可答。哎，就是天子彼无可答，就是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没有可回答的，没有我，没有布施的众生，没有可度的众生，无可回答，所以我这样回答。哎，然后呢商主天子就又问了，说啊，这么说你是说你没行布施？好，说那我琢磨呀，你布施你都不布施，不修布施，那你难道不是谦吗？就是吝啬吗？你不是一个小气人吗？因为你不布施啊。所以这个菩萨呀，对话是很尖锐，哎，很精彩的。你看文殊菩萨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实为谦，我真的是小气。”那个商主就问了，说你怎么这么说呢？啊，你怎么能说你自己小气呢？他说什么叫小气啊？文殊说若心不舍，是则明谦。就是说如果你心舍不得那个东西，哎，你抓这个东西老不放，舍不得布施，那不就是小气吗？哎，那个他又问他了，说你怎么是，你舍不得什么呀？你怎么个小气法啊？文殊就说天子，我常不舍诸佛法众，我呀永远不会舍弃学习佛法的众生。哎，我抓着这些众生是死死的抓住不放，永远不会舍弃，永远不会说这些人太难度了，不理他们了，扔了他们吧。哎，我常不舍诸佛法众，只要是学佛的人，我永远不会放弃他。你看，我抓着死死不放，这不是小气吗？这不是牵连吗？是不是啊？而亦不舍一切众生，说那个现在还没学佛法的我也不舍弃。为什么呀？他因为是学佛法的因缘没到，他因缘成熟了，哎，我就会去度他。说这个他现在不学，不学呢他能够让他接近佛法的一些因缘，哎，菩萨也去度他，虽然讲的不是佛法，但是呢你这样度了他呢，慢慢的一步一步就能让他走到佛法上。哎，他也不舍，而亦不舍一切众生，学佛的不舍，一切不学佛的也不舍，永远不舍众生，永远度众生，我永远不丢弃众生，你看我是不是小气啊？以是亦故说我为谦，所以啊我是个小气人。哎，这是第一度，六度的第一度叫布施度。哎，然后这个商主天子故意问了一个反面的问题，说你这，你说你没度布施度是吧？你说你没度的众生，因为一切都空，那你不是小气吗？哎，用小气我也能讲法。哎，我小气是行什么呀？我确实小气，我舍不得众生，哎，我永远不舍离众生，我永远要度众生，所以呢我这是小气。然后第二问呢，他又问他说你是不是这个破戒呀？他说我也破戒。说怎么叫破戒呢？他说如果人什么叫破戒呀？说破了戒他就会下三恶道，对不对呀？那个天子说对。文殊说我呀就经常下三恶道。哎，为什么呀？我得到三恶道里头去度众生，哎，化身入三恶道度众生，所以呢你看我老下三恶道，我是不是得破戒呀？哎，好，这是前边的情景讲过的，我们回忆一下，顺便呢把文殊菩萨的这个智慧，所以说呀，实际上你听懂一句话，听懂一段话，你就能掌握整个大乘法义的核心。哎，什么呀？就是告诉你说在梦里头都是空，没有法。哎，你重复这个正见，加强这个正见， 哎，坚信这个正见，越来对他理解的越透彻，越这个圣洁，越毫无疑问，你的熏习正见的那个力量就越大，你从梦中醒来的就越快，这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哎，下边开始学新课，又复问言：文殊师利，汝宁不有嗔恚心也？这个宁就是难道，说你难道不是有嗔恚心吗？这是故意这个就是往反方面问。哎，文殊菩萨，修得好，修得好呢，故意问你，你难道你就没有嗔恨心吗？文殊菩萨说：“如是，天子，是我有嗔恨心。”又复问：“以何因缘作如是？”说：“你怎么个嗔恨法呀？”文殊师利言：“宁不以嗔心是无爱也？”就是说，难道不是说嗔心就是没有爱？无爱就是没有慈悲，哎，就是这个对众生不慈悲，不这个帮助众生，不就是看众生不同情众生，对众生没有这个就是不理众生，这个就是不爱众生吧？说什么叫嗔？什么叫嗔恚？什么叫这个嗔心？说是不是就是没爱就是嗔心呢？上主说是。文殊师利言：“是故天子，我于烦恼声闻缘觉无有爱念，以是一故，我有嗔心。”我有嗔心，嗔什么呀？首先一个嗔烦恼，我就烦这个烦恼，我就讨厌这个烦恼，我就看不起这个烦恼，我就不要这个烦恼，我就不理这个烦恼，我就不爱这个烦恼。哎，我把烦恼离得远远的，甩得远远的，我与烦恼没有爱意，没有爱念，哎，我不喜欢他，我不念叨他，我不抓他，哎，我离他远远的，我对烦恼有嗔心，这不就是我的嗔心吗？下边两个大家注意啊，与烦恼有嗔心，我们很好理解，我们也与烦恼有嗔心。下边两个是并列的，是我与烦恼声闻缘觉无有爱念。声闻缘觉是小乘的二乘，声闻是成阿罗汉的修法，缘觉是成毗之佛的修法，这是佛说的小乘法。我对这个修小乘法的这些这个小乘法吧，无有爱念，不喜欢小乘法，不念叨小乘法，不修行小乘法。为什么？因为小乘法太低级，它不能真正解脱。小乘法所谓证的那个涅槃是个假涅槃，不是真涅槃。我们刚讲这个，正在讲这个楞伽经，这个正好上节课讲到这个佛说有四种禅，哎，第一种禅就叫愚夫所行禅，就是没有智慧的凡夫所修行的禅，其中呢包括外道禅，包括小乘禅。哎，小乘修人无我，修十二因缘，修无常观，修白骨观，什么这都叫愚夫所行禅，就是没有智慧的凡夫所修行的禅定。哎，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人呢，智慧不够，学佛善根少，哎，不能够发菩提心，不能够立志成佛，他只求断烦恼，佛没办法给他讲大乘法，所以没办法方便安立了一种小乘法，二乘小乘法，就说那你们就发心成阿罗汉吧，成辟支佛吧。实际上真实的解脱里头没有阿罗汉，没有辟支佛这个解脱的位，因为这都是梦中假安立的法，他没从梦中醒来，不知道这是梦，不发愿从梦中醒来做觉者，做这个成佛就是成为觉者，成为从梦中醒来的人，他理解不了这个大智慧，所以呢没办法，佛方便安利给他假安利了个小乘法。所以你看文殊师利在这说大乘了义法的时候，他说我于烦恼声闻缘觉无有爱念，这就是大乘了义法。哎，把那些方便法方便说法说得透透彻彻的，哎，没有任何这个就是，这不给你方便说法了。这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是在度大乘众生，哎， 不是小乘众生，这些人是能够这个发菩提心，很多都是发了菩提心，很多都是大乘修的这个相当好的，所以呢直接讲大乘法，告诉他们不要修小乘，哎，小乘的不是真涅槃，那是佛给发不了大心的人方便说法。所以呢文殊说，我与烦恼声闻缘觉无有爱念，哎，不喜欢这个烦恼，不喜欢小乘。佛在很多大乘经里头反复告诫大乘佛子要远离小乘，要不要修小乘，小乘是深坑，不要堕到小乘。为什么堕到小乘？因为如果你学大乘的人又去学小乘，又去说这不是梦，认为梦里都是这个真实的法，哎，那就等于你从这个大乘智慧又退回去了，退到凡夫见里头了。小乘只有一个人我是佛法，他说的那个法有，那不是佛法，那是凡夫见，哎，凡这个佛，因为你要给他讲法也空，他不接受，佛没办法。所以这个小乘法呀，如果当然说这个人呢他只能接受小乘，那我们还是鼓励他去学小乘，总比这个不学佛法好。但是如果你现在有大乘根性，能够学大乘法的呀，你就不要再回大向小，再去退回到小乘，这是很严重的倒退。所以文殊在这儿很明确的对大乘佛子就说，我与烦恼声闻缘觉无有爱念，不喜欢也不念叨他，哎，已是一故我有嗔心，也就是说我什么叫嗔心呢，我对这个烦恼我讨厌他，哎，对小乘我讨厌他，不学不修，哎，无有爱念，不喜欢。念就是修行，念就是修，你比如说我念烦恼，那不就是修烦恼吗，是不是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汝今宁有懈怠心也？刚才这个嗔心是六度的第二位，第二位是修这个，你看第一个是啊，不是，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持戒，这是第三位，就是嗔心是修忍辱，哎，不应该起嗔心吗？嗔就是不应该嗔恚心起，修忍辱是断嗔恚心的。但是呢，你看文殊这个智慧就是说，嗔恨心你也可以起嗔恨心，但是你嗔恨的对象呢不是众生，而是什么呀，而是那些邪见烦恼，哎，那个方便说的那些不究竟的法，哎，是对这些起嗔心。就好像那个第一个说，你那不是小气，不是贪吗，哎，不是这个小气吗，哎，我小气，因为我有我追求，我追求什么呀，我追求成佛，我追求度众生，哎，我有贪心，哎，这个贪持戒，哎，破戒，因为我经常下三恶道，所以我肯定是要修破戒才能下三恶道，哎，现在呢说我又嗔心，对，我对烦恼对这个小乘是有嗔心，哎，然后第四个第四度就是叫精进。又复问言文殊师利，如今宁有懈怠心也？精进的反面是懈怠，精进就是一心一意的往前修行，哎，心无旁骛，不去这个就是说我去玩一会儿，我去干点别的，哎，我在干什么，专心的做，就叫精进。这个精进的反义词就是懈怠，懈怠就是什么呢，哎呀，他歇会儿吧，玩会儿吧，干点别的吧，哎，这就是懈怠，就是不专心的向前进，这就叫懈怠。然后这个上主天子就问文殊说，你难道没有懈怠心吗？答言如是，说是我有懈怠心。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以何因缘作如是说？答言天子，夫懈怠者，就是说懈怠，什么叫懈怠，懈怠这回事啊，不以身口意发修诸行。什么夫懈怠，什么叫懈怠啊，就是不以身口意，身体嘴说的话，思想意想的事儿，不用这三个呢去发修诸行，就是说发心去修这个就是你的目标吧，精进，精进这个这是个这个叫 精进本身是一个叫中性词，就是你做好事也可以精进，你做坏事也可以精进，这人家叫邪精进。哎，所以精进分正精进、邪精进。哎，像那个连着几天几夜不睡觉打麻将的，那也叫精进。哎，一心一意的打麻将，想赚钱是吧？那也叫精进，那叫邪精进。哎，正精进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像佛教就是说你要做从梦中醒来做成佛的事情。哎，在这个事情上一心一意你去修行。这个文殊说呢，什么叫懈怠呢？不以身口意，就是你的身体，你说的话，你意，你心想的事儿，都不去修行，这就叫懈怠。你看发修诸行，你去修六度，这叫精进。你不去做事儿，就叫懈怠，是不是啊？哎，然后呢，我今如是说，我现在啊就是这样。哎，我不以身口意去修行去。为什么呢？说意不废行，意不欲行。咱们先讲这个意不欲行，就是说我呢，我不想去修行。意不废行，就是说我既不想去修行，我也不去废掉修行。就是说我如果想修行，修了一会儿，我说烦了，哎，咱们停一会儿吧，这叫废行啊，我不修了。我既不想修行，也不想不修行。不舍不取，我也不把修行扔了，我也不去取修行。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认为梦中法都是空，我度众生也是没度，哎，我在里头我做什么都是没做，所以呢，我不认为我有修行，我也不认为我可以停掉修行。就是说啊，修累了我修，因为你说你废行，就是我停止修行，废掉修行是以有修行为前提的。哎，你有修行修了一会儿说啊，咱们歇会儿吧，咱们懈怠会儿吧，这叫废行。哎，我既不想修行，我也不废掉修行，不舍不取。哎，我不取修行，我也不扔掉修行，就是说什么呀，梦中法都是空。哎，我在梦中修行了也是没有修行，废掉了也是没有废掉，梦中法一个法没有，梦中法是空，这是正见。你有这个正见，这是真正的修行。把这个扣翻过来，如果你时刻记着如梦观，记着熏习这个如梦观的正见，时刻记着这是梦，这是空，如果你一直记着这个正见的话，你就是最精进的修行，你就会同意这个文殊菩萨的话，说你懈怠不懈怠啊？文说懈怠。为什么呀？我也不修行，也不废行，不取也不舍，我什么都不干，这不就是懈怠吗？哎，为什么懈怠啊？因为我知道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修什么行啊？废什么行啊？取什么呀？舍什么呀？你只要有取有舍，想认为梦里有一点修行，那都是邪见了，都不是正见了，那就不是修行了。反而是你知道这是梦，这一切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梦里头没有修行，没有废行，不取不舍，里头没有一点东西，这个反而是真正的修行。所以从这个话上来看，说文殊说我也不想修行，我也不想停止修行，哎，我也不取我也不舍，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我身口意都什么也不干，所以以是一故我名懈怠，我这就叫懈怠。为什么呀？我身口意什么也不干啊。实际上他是在讲什么呢？就是文殊虽然在这给我们说法，虽然在梦中化身入梦度众生，但是他心里明明白白就知道什么呀，梦里什么都没有，他度也是没有这回事儿，这就是真正的修行。所以他用的词是反义词，实际上呢都是最好的精进，是不是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汝宁复有散乱心也？这是第五度了，就是禅定度。什么叫禅定？禅定呢，里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止，一个是观。先修止，就是说我们要修 修定了，哎，先让心静下来，排除一些杂念，把心放在一个境界上，哎，放这一个境界，随便你放，习惯放什么，你习惯观呼吸就观呼吸，习惯怎么放就怎么放，反正就让心定在一境上，这就叫止。止了之后呢，心力集中了，心有力量了，就该观了。观什么？观正见。哎，因为禅定是修行，修行是修什么呀？修正见，修这个思维正见，思维这个法义。哎，这叫禅定，思维修。禅定这个词的这个意思是思维修，就是你在那修行思维正见，如理思维，修行思维佛说的这个大乘法义，这叫大乘的禅定。哎，也叫静虑，就是静下来来考虑思维正见，这叫禅定。或者简单说就是止观，哎，把心止在一境上，然后呢开始观，观想这个佛法，这叫禅定。现在这个商主天子问说，你难道还有散乱心吗？散乱心跟禅定是相反的，禅定是把心集中到一个境上，集中到一点上，然后呢思维正见。跟它相反的是什么？散乱心，就是我也没目标，哎，我爱想什么想什么，这个就是没有目标，不把心集中在一点，就是漫无目标的胡思乱想，这叫散乱心。然后文殊说他是散乱心，然后商主天子就问，又复问言，以何因缘作如是说？答言天子，夫懈怠者无有住处。比喻说言是散乱心，说什么叫懈怠，什么叫散乱，就是说没有住处，这么四个字。什么叫懈怠，什么叫散乱，哎，什么叫我不修禅定，就是我散乱心，我胡思乱想，无有住处，就是我心不住在一个地方，这就叫散乱心。禅定就是心住在一个地方不动，这叫定。哎，止，我止在一个境上，这叫禅定。跟它相反的就是我不住在一个地方，我散乱心，我随便他是随脑子想到哪儿算哪儿，哎，无有住处，就是散乱心。并不是说什么都不想叫散乱心，什么都不想反而不叫散乱心了，哎，那因为你没有心，心念不起了，那反而不叫散乱心。是什么叫散乱啊？就是随便胡思乱想，没有目标，哎，在那儿，那叫散乱心。这是禅定的反义词。说无有住处是散乱心。天子，我于圣中心得解脱。我在这个如来所说的这个圣教中，哎，佛法中心得解脱，我的心已经解脱了。什么叫解脱？就是观自在菩萨在心经给我们表演的那个，他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就是心解脱了。哎，你在梦里头才有烦恼，才有苦厄，才有灾难，才有痛苦。你没有梦了，当然就度一切苦厄，没有那些烦恼痛苦，什么都没有了，心就得解脱了。我于圣中心得解脱，就是文殊说我已经从梦中醒来了，我已经没有梦了，成熟一切诸众生故无有住处。我都从梦中醒来了，我还住哪儿啊？我没有分别了，梦里的心意识全没有了，所以呢我叫无有住处，我的心得解脱，无有住处，就是不住在梦里的任何地方了，不想梦里的任何事情了，这叫无有住处。心得解脱中间这句说成熟一切众生故，是指的什么呀？我从梦中解脱了，但是呢我还要化身入梦去度众生。我虽然在度一切众生，但是实际上我知道呢 一个众生也没度，因为梦中没有众生，所以呢，我的心并不住在梦里，在心里，在梦里没有住处，不执着梦里有任何住处，不执着梦里有任何存在，不执着梦中有任何东西，这就叫无有住处。金刚经佛不是一直告诉我们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像文殊菩萨现在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我在梦中不知道有任何存在，不知道有任何东西，无所住，但是呢而生其心，我生起我真实的心，生什么心呢？我要入化身入梦去度一切众生，我生这个心，我虽然化身入梦度一切众生，同时我又知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得度，这就叫无有住处。而生其心，无有住处是指没梦里都是空，而生其心是指梦外那个真心要生起度众生的心，这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有的人就以为误以为说我在梦里没醒我就是无所住，你在梦里没醒你就住在颜色里头，住在声音里头，住在感觉里头，住在想法里头，色声香味处都没离，你就是住在色声香味处里头，你怎么是无所住呢？在梦里就是住在梦里。什么叫这个离一切相这么一诸佛？你得远离颠倒梦想，你得照见五蕴皆空，你得从梦中醒来，那才叫无所住而生其心。不住在这个，就是不住梦里，就是指的不执着梦里有东西，这叫不住。远离颠倒梦想，这叫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指的远离颠倒梦想之后呢，在梦外的真心你还要生，我要入梦去度众生的心，那是真心存在，这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现在文殊菩萨说的就是《金刚经》这个境界，就是我在梦中没有住处，所以呢，没有住处，你说我在梦里有什么心啊？没心，没有，我心不住。这个无所住是吧，没有心怎么会有禅定呢？以是一故称我散乱。我怎么散乱啊？就是我不执着梦中有东西。又复问言文殊师利，汝于今者岂无智也？这是六度的最后一度，就是般若智慧，说你现在是难道没有，是没有智慧吗？答言如是天子，说是我没有智慧。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作如是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跟我们讲讲，你怎么说你没有智慧呢？答言天子，如岂不以无智慧故，不畏生死，不怖烦恼，共迷惑众生，同处娱乐。他说你难道不是因为没有智慧，所以呢你不怕生死，你就在六道轮回里头不知道怕。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梦中众生都不怕，在梦里头来劲儿着了，不但不怕生死，还生了还高兴得不得了，说这个死，说他怕死啊，可是我们这一辈子呀他不想死，连死字儿都不让提，离死远了，光顾高兴了，不畏生死。如果他真的怕生死，他就得去解决这个生死问题去，是吧？他不怕，不想，连说都不说，想都不想，就是这在这吃喝玩乐瞎折腾，这就叫不畏生死，不烦恼，不但不怕还烦恼。而且还喜欢的不得了，你看贪起来，那高兴的不得了，撑起来也是高兴的不得了，撑起来，你像现在世界上这个战争这么多，那就是大 臣心呐、啊，哎，这个飞机大炮乱炸一气，这都是大臣心呐、啊，哎，高兴得不得了，很多人叫好，哎，谁打败了别人，杀了别人，还觉得挺英雄，还挺这个骄傲，这就叫不不烦恼，哎，喜欢贪嗔痴，共迷惑众生，同处娱乐。不为生死步步烦恼，跟这个迷惑众生，跟这个稀里糊涂的梦中把梦当真的这些众生呢同处娱乐，哎，一块贪嗔痴，一块这个瞎折腾，一块吃喝玩乐，这不就是没智慧吗？他这个是反问过去说，你难道不是因为没智慧，你不为生死步步烦恼，跟这个凡夫迷惑众生，就是糊里糊涂的这些众生，不知道只是梦的众生，你在这儿同处娱乐，就是跟他们一块吃喝玩乐，你不是这样吗？那个天子说，如是文殊说，我就是。哎，因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扮演的角色是这个糊涂众生。哎，他什么都不懂，哎，他什么都问这个文殊，在这装这个就是装邪见。你问他说，你布施了多少劫呀、啊？哎，你供养了多少佛呀、啊？你哎，就把装作不知道这是梦，装作这个愚痴凡夫是吧？所以那个谁，文殊呢就反问他：你现在不就是因为没有智慧，你不为生死步步烦恼，把梦中当真，跟这个梦中凡夫你一块在这瞎折腾吗？哎，如是文殊师利，说我就是这个迷惑众生。文殊又言，天子，我于生死诸烦恼中不畏不怖，共迷惑众生一处安住，同彼娱乐，未成熟故，是故称我无有智慧。说我呀也是跟你一样，也没智慧。为什么没智慧呢？你看我于生死诸烦恼中，你看文殊这多少劫，在多少世界化身，都在生死诸烦恼中，是不是啊？他也跟我们一样，他也得吃，也得喝，也得修行，不畏不怖，不畏生死，不怖烦恼。哎，跟我们这个，跟我们一样，是吧？跟我们这个就是做的事情、说的话都一样。共迷惑众生一处安住，文殊是不是跟我们？你看文殊这多少化身，是吧？五台山化身多，别处化身也不少，跟我们呢一处安住，哎，跟我们在一块儿。就跟我们众生一样，哎，同彼娱乐，跟我们一块儿活动，哎，为成熟故，为了成熟梦中众生，他呢，就是无数的千百亿化身入烦恼，跟我们这个烦恼凡夫住在一块儿，一块儿同吃同住同这个娱乐，同就是一块儿折腾吧。虽然是为了成熟众生，为了度众生，但是呢，你看我是不是也是在生死里头跟你们一块儿一样啊，跟你刚才说的状况一样，是故称我唯有智慧，所以我就没智慧。为什么呀？有智慧我还在生死里头瞎折腾啊。用的词好像都是六度的反义词，但是他具体一解释呢，你就知道他说的都是最好的修行。你就跟刚才说这个，说我没智慧，我呢老在生死里头跟众生成熟众生，实际上这就是最高的智慧。哎，为什么？他知道他在这个生死烦恼当中呢，是为了成熟众生，是为了度众生。哎，而且他就像前边一直他就强调，一直知道为成熟众生化身入梦度众生，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有，实际上梦中都是空，他一直这个正见清清楚楚，所以他说你看着我像没有智慧，实际上这本身就是最高的智慧。就好像前边说我小气，哎，我不布施，为什么呀？我舍不得一切众生，这就是最好的布施，是不是啊？哎，你所有众生只要他能成熟一点佛法，我就一直盯着他，只要他有一点可能性被这个帮助，我就去帮助他修行，这不是最好的布施吗？哎，所以小气就是布施，看他的内容。哎，我舍不得 放弃众生，这就是最好的布施。哎，是破戒，哎，我老下三恶道，你看着这就是破戒的这个恶报，是吗？但是呢，实际上他是为了度三恶道的众生，他又是最好的持戒。哎，像这个嗔心也是，我对这个烦恼嗔，是吧？对小乘嗔，哎，这样的实际上它就是最好的修行。所以每一个词用的都是这个反义词，但是实际上呢，都是最好的修行。又复文言文殊师利，汝于今者岂可非是世间福田也？照你这么说的，你又小气，又破戒，又嗔心，又散乱心，又懈怠，又没智慧。那汝于今者，你现在这难道不就不是世间福田了吗？谁在供养你？那还有福报吗？你这么这个，就是六度都不修是吧？哎，你还是福田吗？岂可非是世间福田？你难道可以不是世间的福田吗？哎，答言天子，杀害福田故。哎，你一看这个回答呀，就好像说我不是福田，从字面上看，杀害福田嘛，把福田杀害了，杀害福田，这肯定不是福田。哎，那意思就是答，哎，我不是世间福田。咱们看他怎么这个解释。又复文言文殊师利，以何意故作如是说？你为什么说是杀害福田呢？答言天子，夫应杀者是欲、会、痴。说什么是应该杀的东西啊？是欲、会、痴。这个欲、会、痴呢，这是早期经里头以贪嗔痴，哎，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完全这个统一为贪嗔痴的时候，欲就是欲望，就是贪嘛，哎，会就是嗔嘛，痴这个词没变，哎，欲会痴就是贪嗔痴。说应该杀什么呢？应该杀贪嗔痴，应该杀烦恼，哎，应该去掉贪心，去掉嗔心，哎，去掉这个痴心，哎，应该获得智慧，应该这个懂得真相，应该具有正见。若能杀彼，是则大福。如果能把贪嗔痴杀掉，断除了，这就是大福田。所以我这个福田就叫杀害福田，杀害的内容跟那个凡夫杀害的内容不一样。凡夫我们现在是大仗小仗，是杀众生，是吧？这个那就是恶田了，是吧？那就是有恶报了。这个文殊菩萨说的是杀害福田，但是他杀的是烦恼。你把烦恼断干净了，那不就是大福田吗？所以我叫杀害福田。所以他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词，不管你从哪个角度说，他都能给你说到最好的修行上。哎，你可以就是说，你也可以有贪嗔痴。哎，你贪什么呀？贪度众生是吧？嗔什么呀？嗔烦恼，嗔不了一法。吃什么呀？还是吃度众生是吧？哎，度了众生也没度，你还但是呢，还是千百亿化身老去度，这不就是吃吗？所以这个，从各个角度，佛法什么叫圣解？就是从各个角度都可以说通，哎，你都能讲，不是说这句话就不能这样说，这样说肯定是错的，或者说那句话就必须那样说。不是那样的，哎，就是看你有没有正见，有正见，你从各个角度说都是正见，你没正见，你是邪见，你说的多好听也是邪见，哎，像这个《大乘经》也经常说那句话，说法无定法，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佛说的这个法呀，都是方便说法，都是这个让你明白这个正见，明白真理的，没有一个说这句话就是不能变的，就是这个确定了，哎，这就是真佛法，哎，这个就是不能舍的，哎，梦里头没有真，没有真相，梦里头都是假象，都是化身，都是这个方便说法，只是从了义上说，从这个 佛让我们醒来正到真实境界的这个跟真实境界对比，梦中的一切法都是方便说法，包括佛法，包括最了义的佛法也是方便，因为你是用语言表达的呀，假安利的呀，是不是啊？最不方最了义的法是什么呀？是你照见五蕴皆空，一下从梦中醒来，见到三界唯有心，那是最了义的。哎，所以就是多学经越学呢，你心越自在。哎，就是因为你对正见理解越来越准确，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练，那就是你怎么说都是正见了。然后这个上主天子接着说了，说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世间众生闻汝所说，多生恐怖，说你这样说佛法呀，这个让我们世间众生听到之后会害怕。哎，你这一会儿说你是杀害福田，一会儿又说你小气，一会儿说你散乱，你懈怠，是吧？你下这个三恶道，你这么说佛法，让那个人们听了这个害怕。看文殊菩萨怎么回答。答言，天子，若实际恐怖，是即世间一生恐怖。如果真实际就是真实边际，哎，真实境界，际就是边界嘛，真实境界。如果真实境界是恐怖的，那世间就应该是恐怖的，应该生恐怖，应该有害怕。哎，用我们一般人来说，就好像说让众生感到害怕，这不好。是不是啊？应该让众生感到高兴。文殊回答的意思就是说，真实状况如果就是很恐怖的话，就应该让世间人也生恐怖。为什么？因为这样你才能让他知道什么是真相。你光一味的说让大家都高兴吧，哈，你就跟他说啊，你们都了不起，你们见的都是真实，你们已经很不错了，大家都高兴。你是说的是邪见，是骗人的，让大家永远在梦中醒不了，让大家永远在烦恼里头出不来，让大家永远在生死轮回里头这个经历一切苦厄。哎，让大家高兴，实际上你是害人的，佛菩萨会干这事儿吗？是不是啊？若实际恐怖，是即世间一生恐怖。就是说，如果真相是让人害怕的，就应该说正见，说真相，让人们生恐怖。哎，像这个很多人看了《心经》《金刚经》，就生恐怖。哎，一看观音说照见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无什么什么都没有，这很多人很恐怖的，很害怕的。观音为什么不说我照见五蕴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声香味触法？为什么不让众生？你要是说五蕴都有，什么都有，这反复这很舒服很高兴，是不是啊？观音为什么不这么说呀？那么说就是魔说，就是害众生的，就是让众生不要知道这是梦，不要从梦中醒来，你就在这里头轮回吧，就在这里头贪嗔痴吧，不要学佛法，不要成佛，那还叫佛法吗？还叫佛菩萨吗？是不是啊？你看文殊菩萨怎么回答，说那个天子说你这么说我们都害怕。文殊就说，天子啊，如果真相是恐怖的，世间一生恐怖，应该让众生知道真相，应该生这个恐怖。所以你看佛说金刚经也是告诉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哎，要远离颠倒梦想，你才能够度一切苦厄得大自在。哎，这些话都是我们很恐怖的，都是让我们感觉很害怕的，但是呢， 你不能因为我们听了感觉恐怖，听了之后感觉这个不习惯，哎，就不告诉众生中真相，就不度众生，那反而是害了众生。说为什么真相是恐怖的，就要让大家知道呢？所以者何？为什么呢？一切世间不离实际，住于实际，就是说你这个世间呢，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它不离实际，它本身就跟实际在一起，它就住在实际，住在真相里头。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你去看世间的一切法，你比如说我们睁开眼睛一看，看到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个颜色呢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不是真实存在。所以你如果要是学物理学的好一点的话，眼睛只能看见颜色，眼睛看的颜色都是你自己大脑制造出来的，你看见的颜色是你的大脑制造出来的，别人看见的颜色是别人大脑制造出来的，那都是骗你的假象，不是真实的存在。这世间的这个世间法是不是不离实际啊？你如果知道你看到的颜色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这就是实际，这就是真相。你认为这个颜色后边有很多东西，那都是你猜出来的，是你自己，不是真相，不是这个实际，哎，那是你自己骗你自己。所以一切世间不离实际，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法都就是实际本身，关键就是说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实话，哎，你是不是符合逻辑，你是不是符合事实，你是不是糊涂人。哎，如果你是一个有正常这个智力，哎，正常逻辑的人，你就应该能够看到一切世间不离实际。哎，因为什么？你看我，你眼睛能看见什么呀？只能看见颜色，颜色是主观感觉。现在老有人那个就是在讨论的时候，有人说这个我看见这个颜色应该有引起我看见颜色的真实存在的东西。是啊，然后说那就应该我看见这个桌子的颜色就应该后边有一个桌子，这就是错的。为什么呀？说你做梦的时候也能看见桌子的颜色，但是呢你梦里头没有一个桌子，就证明说你看见有桌子的颜色不一定是后边一定有一个桌子，哎，不需要后边一定有一个物质你才能看到它的颜色。如梦，哎，梦里头你看到了很多颜色，但是梦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你不需要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做依靠，你就能看见一切颜色。这都是世间法，这都是物理科学就可以这样告诉我们。科学，你像霍金就告诉我们，你猜想的那个物质，那个什么三维世界，那就是你一个假说，就是你一个猜想，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为什么？因为人的眼睛永远看不到物质，永远看不到你猜想的那个三维世界，人的眼睛永远是只能看到颜色。这就是世间法，世间法不离实际，住于实际，这些法都是跟实际一致的。如果一个人非说那个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你用世间法来说，你要霍金就说你那个科学理论全是假说，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这就是世间法。然后有一个说我就认为那个物质存在，你那不就是自己胡说八道吗？不是就是自己不讲逻辑吗？不是自己就不讲道理吗？你又看不到，你又逻辑推理不出来，你怎么能证明？你怎么就非要说非有物质呢？然后那个讨论就有人卡在哪个点啊？说梦里头能看见颜色是没有一切法。我现在呢， 能看见颜色，但就有一切法。他这个卡在哪儿呢？就是他不理解那句话，就是现在就是梦，现在跟梦是没有差别的。他就是很对这句话他还没学好。哎，我们为什么现在跟梦没差别啊？这理由你去找，就是千万条理由他跟梦没有差别。只要你认为他跟梦不一样，都是你的误解。哎，你比如说我们梦里头看见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法，我们现在看见还是这六种法，不多一个不少一个，有什么区别啊？这道理多的是，我们在这不因为学这个经不能在这详细的讲，我们就接着往下来学。这句话再总结一下啊，天子问的问题是说，你这么说法呀，我们害怕。文殊说呀，如果真相是使人害怕的，那就应该生点害怕，就应该让你知道害怕。为什么？因为我的目的是让你见真相，让你知道真相。说为什么你非得那个让你知道害怕啊？因为一切世间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梦中法，它实际上就是实际，它就住在实际里头，它不离实际。你咱们每一个法都看看，色声香味触法，每一个你都去分析分析，哎，它就是实际。关键就是说看你这个人呐，讲理不讲理。你要是讲理，你看这个梦里的一切法，它就是梦，它不可能是真的，这本身就是实际。所以说一切世间不离实际，注意实际。你我不给你讲这个真相，我不成骗子了吗？是不是啊？所以佛菩萨说实话，叫佛是实真于者，实于者，不异于者，不狂于者，不妄于者。佛就是说大实话的人，所以这个真相恐怖，哎，那只能给你讲这个真相，哎，你就得恐怖一点。现在你看我们末法了，哎，大家讲法倒是不恐怖了，是吧？哎，观音照见五蕴皆空，我们末法就讲成说，哎，照见五蕴皆空，这空不是没有，就是照见五蕴皆有。哎，无言而别说深意，这无不是没有，就是有言而别说深意。好，学了半天佛经，学的什么呀？跟我们凡夫没学佛的凡夫的世界观完全一样，哎，跟我们的感觉都完全一样。学了半天佛，什么世界观什么也没变，什么也没学到，跟没学佛的人什么观点都一样。没学佛的说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哎，我们学了半天也说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大家都高兴，大家都舒服，一点不感觉恐怖。那你算学佛的还是没学佛的？你看那个金刚经，好多般若经里头都是说，哎，如果谁读金刚经，哎啊，他倒是说不生恐怖，那个是不生恐怖，是跟这个你说的这个颠倒佛意然后不生恐怖，那是完全两回事。就是说如果是不理解没读懂佛经的人，他应该生恐怖，哎，就是他不知道佛为什么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不知道佛为什么说我们是颠倒梦想，哎，他不知道为什么说无言而别说深意，他会生恐怖。读不懂佛经的人会生恐怖，知道佛说懂佛说的意思的，能读懂佛经的才不生恐怖。这是佛说金刚经说般若经的意思。现在我们好可颠倒了，哎，是读不懂佛经的不生恐怖，哎，不知道佛说什么意思，哎，这观音怎么照见五蕴皆空啊，说不应该空吧，这五蕴本来就是有的，他怎么能照见五蕴皆空呢？好，应该他这空字就是有的意思，哎，他照的就是五蕴皆有。读不懂佛经的我们现在不生恐怖，哎，所以呢就说明你读错了。你因为现在什么呀，文殊菩萨说了， 如果真相是恐怖的话，你就应该讲真相，就应该生恐怖，这才算你读懂佛经了。就跟这个天子也是，天子说你这么说，我们生恐怖，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佛文殊师利说的这个真相啊，确实跟我们众生啊是不一样的，是相反的。我们说这不是梦，文殊就说这是梦；我们说面前什么都有，文殊就说面前都是空。这确实是才生恐怖。如果像我们末法把空无都颠倒成有了，生什么恐怖啊？没真相了。所以你读这个佛经，从这个佛经里头你想一想，也能想明白佛说空究竟是空还是有。如果是空无不是没有都是有的话，我们呢还生实际还有什么恐怖的呀？是不是？实际就是我们凡夫见的就是实际，实际是五蕴皆有，我们凡夫见的就是五蕴皆有，这有什么恐怖的呀？所以末法说的这我们都不恐怖，跟那个文殊说的相反了吧？文殊说的是若实际恐怖，实际世间亦生恐怖，就是真相是对梦中凡夫来说说出来啊是很震撼的，很颠覆的，是很恐怖的。又复问言，文殊师利，若复有人回汝所说，彼将何处何去？就是说如果有人呢回汝所说，说文殊在这胡说八道，文殊说的这根本不是佛法，我们不要听他的了。我们前边刚讲一个经，不就是有500比丘听着文殊老说一切空一切空，就坐不住了，说我们再不要见文殊了啊，我们跟佛学佛挺好的，怎么今天文殊来个文殊在这胡说八道，我们永远不要见文殊了，我们哪有文殊我们就不去哪儿，我们就当没有他一样，永远不见他了。这就叫回汝所说，就嫌他说的不好，远离他，说他说的不是佛法。现在天子就说了，说文殊师利，若复有人回汝所说，彼将何去？如果有人毁谤你，说你说的是魔说，不是佛法，他们将到什么地方去？答言天子，当向涅槃。他们应该能够向涅槃去，能够进涅槃。是不是这个说的很颠覆啊？若复有人回汝所说，毁谤你，说你说的是魔说，不是佛说，那些人将到什么地方去？说当向涅槃，他们呀就能证涅槃。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以何因缘作如是说？这得问一问，怎么毁谤正法的人他们能进涅槃呢？注意看文殊怎么答啊。答言天子，一切无有不毁语言而能得至圣解脱中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那种说不毁语言，就是说毁语言就是说这不是佛说，这个就是说的这个都不对。毁语言就是说你说的这都是魔说，你说的这都是不是佛法，就是否定语言。没有不否定语言就能够得解脱的，就是说能够得解脱的人呢，必须把语言全部否定了。翻过这劲来没有？就是说如果能够得到至圣解脱中者，至圣解脱那就是大乘，那就是从梦中醒来嘛，照见五蕴皆空，就是就至圣就是达到圣者境界了嘛。我们现在梦中都是凡夫，你一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一醒来没梦了，你就至圣了嘛，就达到 圣者境界正出地了，至那就解脱度一切苦厄，解脱烦恼了嘛。就是说，所有能够达到出地，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的人，没有不回弃语言的，没有不否定语言的，那都是把这个语言彻底的意扔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圣者境界叫离言境界，你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之后啊，你就永远没有分别了，永远没有语言了。为什么？因为你看着所有众生心都是限量之，一看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用不着说话，还说什么呀？还问什么呀？你一看什么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还用得着说吗？哎，所以圣者都是离言境界，就没有语言了，不用说话了，不用分别了，不用想了，什么都是限量，一看都明明白白。再把这句话翻一遍啊，所有能够得到圣者境界的解脱的人，没有不毁掉一切语言的。哎，就是离言了，不起分别了，远离分别了。没有不远离语言的人，他就能够得到解脱的。所以这和其圣道中无有名字章句语言可说可是，就是那个能够达到圣者境界的人，哎，其圣道圣者真相，道是真理真相，哎，真实境界，能够达到圣者真实境界当中的怎么样呢？无有名字，里头没有名，没有章句，哎，没有句子，章是一段话，哎，语言里头，圣者境界里头没有语言可说可是，哎，离言了，在圣者境界当中没有语言可说，没有语言可是。所以说如果有人毁弃一切语言，他就能够达到离言境界，他就能够转凡成圣，成为这个圣者，进到真实境界里头。若不信者，彼当不解脱。如果你不信这个圣者境界是离言的，那你就解脱不了，因为你不知道真相。嗯，这个能不能看懂？是这个大乘深经啊，读起来是非常的费力。嗯，这个下去之后呢，也可以反复的多听几遍。这个道理我觉得已经讲的比较清楚了。哎，再重复一下啊，天子问的是说，如果有人回汝所说，彼将何去？有人诽谤你说，你说的这都没用，都不对，哎，胡说八道。这个人他会到什么地方呢？文殊说他会证涅槃。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他一切无有不回语言，就是如果他不回语言，那他就进不了涅槃，当不了圣者。哎，没有说不回语言，在语言当中他就能够证到真实境界的。必须把语言全部远离，他才能够证到真实境界。所以这和其圣道中，就是圣者的真实境界当中，无有名字章句语言可说可是。圣者境界是离言的，所以他必须远离语言。哎，他毁谤我说的法，或说我说的不对，说我说他就是远离我这个法嘛。哎，远离语言他才能够接近涅槃，就是这个意思。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以何因缘作如是说？说这个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答言天子，不可以得解脱复得解脱。这个解脱是说的这个谤那个文殊说法的这些人，说他们远离语言，哎，他们就能够进涅槃。他们以得解脱呢，不可以复得解脱， 这就是前边接着这个话说的，就是说文殊说没有说不远离语言就可以证到圣者境界的，意思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圣者境界里头没有言说，若不信者彼当不解脱，如果不相信这句话的，他解脱不了。然后这个天子问了一个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就是说不可以得解脱复得解脱，就是说也是说的这个毁谤他的那些人，他们已经远离语言，已经这个接证到涅槃了，已经解脱了，他们不会又不信这个话，就是又去执照语言，又没解脱再解脱一遍。总之他这一段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本来那些人呢是毁谤他，说他说的不是佛法，要远离他，哎，他呢利用这种形式说回语言是对的，哎，远离语言，远离言说，远离分别，才能够进入这个涅槃。就是利用这种形式他来说明一个道理，说明什么道理？就是说圣者正道的真实境界里头没有言说，没有分别，哎，说明这个。这个天子还有问题，又复问言：“文殊师利，谤正法者，彼岂不堕地狱中也？”说这个谤正法，就是他们毁谤你说的法，说你说的不对。这个谤正法的人，难道他不会堕到地狱当中吗？这又是那个装作凡夫，装作说把梦中都是当真的。哎，梦中有说法的，有谤法的，梦中还有三恶道，哎，还有地狱可下，还是来提出这个，这都是替我们提问题。我们听这个法，我们会产生这些问题。说那些人诽谤你，他难道不下地狱吗？答言天子：夫解脱者，一切无尘。这个夫解脱者，这个解脱者，就是说那帮人，那帮人。因为文殊说呀，他们毁谤语言是对的，就是他们远离语言，他们这个否定分别，他们就能够证涅槃。说这些人呢，他如果他否定一切语言的话，一切无尘，就是尘就是六尘，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无尘就是没有六尘，就是梦中没有一切法。梦中如果连六尘都没有，没有一切法的话，哪里还会有什么谤正法的人，哪里还会有地狱可下呢？这个解脱者指的是那个毁谤文殊说法的那些人，哎，顺着那个说的，就是说他解脱了，他就一切无尘了，就是远离分别，远离这个颠倒梦想了，就没有谤正法这回事，也没有下地狱这回事了。无尘，六尘，六尘实际上是我们梦中一切法，全部法就分这六大份，色声香味触法，你去数梦中法，除了这六种六尘没有别的。说那六跟六十呢，六跟六十都是假安利的，你也看不着，你也摸不着，哎，我们看到摸着的就是这个六尘。所以一切无尘，没有六尘的话，就梦中一切法都空。所以说这些人解脱了呢，没有一切法，他就没有证梦，这就是说的真相证见，就是说梦里头没有人没有法，所以也不会有谤正法者，也不会有地狱可下。这个不太好理解啊，但是呢，就是说用各个角度各个办法来给我们讲这一切是梦，这一切是空的这个意思。哎，你看最后一个问题，大家咱们再重复一下啊，说毁谤你的人难道不下地狱吗？这就是邪见，就是凡夫的邪见。什么邪见呢？认为梦里头的有法，梦里头有正法，有文殊，有毁谤正法的人，有地狱，哎，有六道轮回，可以下地狱。这都是我们很自然会产生的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正见，我们习惯了邪见，我们认为面前不是梦， 认为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问题。这就是商主天子来装作愚痴众生来向文殊提问题。文殊的回答说，天子，夫解脱者一切无尘，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面前是梦，哎，没有人，没有法，没有正法，没有这个谤法者，也没有地狱可下，一切无尘。就是当然他这个表面意思呢，还是接着他前边说的那个话，说哎，谁诽谤我，谁就能进涅槃。为什么呢？他否定分别，远离语言，他就能进涅槃。这是讲这个一个真理，讲一个正见，就是说圣者境界是远离语言的。他顺着这个话呢，把那帮人呢叫做解脱者一切无尘，就是说他们既然已经否定语言了，哎，他们就应该没有六尘，没有这个梦中法了，所以呢就不会有人谤正法，不会有人下地狱。是通过这种对话来讲正见，讲真理。好，我们再学一点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如所说法皆无所住，说你所说的这些法呀都没用，哎，无所住，对人没有帮助。意思就是说人不接受，你今天讲的这个法跟平常讲的不一样，你这么讲我们也听不懂，我们也不接受，对人也没有帮助。这又是那个愚痴凡夫听装作听不懂文殊的法来提出的问题，说你这么说这有什么用啊，我们也听不懂，对我们也没有用。答言天子，于空无相无愿不可有住。继续讲佛法正见，哎，就是不管他从什么角度来提问题，一直是用佛法正见来回答。你说我对大家没有帮助，文殊说就不应该有帮助。为什么呀？对于真理，对于正见，对于真相，什么呢？三解脱门，是吧？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这是佛法的正见，佛法的真理。说对于这个正见来说呀，不可有住。什么意思呢？空解脱门告诉你梦里没有东西，你住什么呀？你如果有住，说我帮助什么，你肯定是执着帮助一个东西，你就认为梦里有东西了吗？所以你要认为我可以帮助什么，你就是邪见了。比如说我要帮助众生，我要帮助什么东西，那你就是执着梦中有东西了，就不是空解脱门了，就不是正见了，就成邪见了。对于正见，对于真相来说不可有助，哎，不能有帮助。为什么？梦里没东西，你帮助谁啊？帮助什么呀？无相，梦里没相。所以这个你不好好学佛法呀，就是用众生那点邪见天天在那瞎吵，对你没有好处。你不就那点邪见吗？你使劲重复啊，非要说梦里有相，有相，梦里有什么相啊？说我看见了，你看见就是有啊。所以得多学佛经，你才慢慢能看懂佛说的意思，你才能得到正见，你才能有点进步，熏习正见的记忆，你才可能从梦中醒来，才可能成佛。非要老跟当然了，说跟佛经对着干，这还算不错的，因为他看佛经，哎，他去讲佛经，说空不是没有，这还算是有的人根本就不看佛经，嗯，那看什么呀？看那个不是佛说的那些东西，哎，学了一辈子，根本就不看佛经，哎，听谁说啊？听身边的人说，哎，听他认为是佛说的人说，学了一辈子还没学到真正的佛说，学了一大堆别人说，别人告诉他的佛说，那是不是佛说呀？是不是佛的意思啊？他根本就没去看佛自己说的是什么话。现在人们就是不学经论，哎，天天就听那个，谁知道听谁的呀？反正不听佛说。你听听这个文殊说，这多 多高的智慧啊，是不是啊？你才能长智慧。天子问的问题是说，你说的这话，你说的这法都没用。哎，文殊说，对了，不可以有用，对人们不可以有帮助。为什么呀？因为梦里没东西。哎，梦里是空，是无相，是无愿。哎，三解脱门，梦里是真相是这样的。你有帮助，你不就是知道梦里有东西可以帮助了吗？所以处处回答都是了义的正见。正好时间也到了，这个经难度还是相当大，完了之后可以把这个录音多听几遍，琢磨琢磨，看看能不能理解。如果你真的觉得我想通了，文殊说的意思我明白了，那你就是跟大智文殊学到了很高深的智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来回想啊，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